上礼拜纪念刘立福先生啊，临时说了这么一段《聊斋》啊，鄙人呢很少说《聊斋》啊，万一将来诸位爱听呢，这个我也可以改说《聊斋》啊。你这宝贝儿大活宝啊，这个说书都带道具啊，估计今天用完了就差不多了。待会儿不老实就拿葫芦收了他啊！叫什么来着？宋思南，答应。滚滚红尘古路长，不知何事转他乡。回头日望家山远，满目空云待夕阳。谢谢诸位。这几句话呢是明代的一位禅师写的禅诗啊。那明代这位禅师呢是一位高僧大德啊，准确说呢应该是位大师。那这位大师的法号呢叫做憨山，憨山大师写了这么几句有禅意的诗句。那您要听呢好像听起来就像离开家乡了啊，到异乡去了啊，流落他乡啊，红尘滚滚如何如何，其实不是字面上的意思。那就跟有些朋友读那个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写的这个诗一样，很多人呢包括出的书，很多人说这是最多情的喇嘛啊，然后这个说这个六世达赖喇嘛写的这个情诗特别的动人心肠，那不是情诗，表面上看写的都是恩恩爱爱男男女女，那是通过情诗说修行之事，所以要拨开云雾，那就跟今天念这几句禅诗一样。您要一听，滚滚红尘古路长，不知何事转他乡。回头日望家山远，满目空云待夕阳。好像是行路之人写的一些感慨，但其实这里面有修行之道。滚滚红尘，那我们所有的人在座的这些芸芸众生，都在这滚滚红尘之中四处飘荡，离自己家越来越远。那个家就是安宿之处，那越来越远越来越远，那不知道为什么目的啊，各自奔忙，等到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明白过来了，再回头望去的时候，日薄西山，满目空云待夕阳，为时已晚。但是此身心安身之处到哪儿呢？哪个是自己家乡呢？我以前跟诸位说过，苏东坡写一首词我最喜欢，此心安处是吾乡，心安之处即是吾乡。但是芸芸众生不知道安心之处，四处奔忙，到处寻找，那于红尘滚滚之中到处奔忙，回头日望家山远，越来越远。那所以呢，憨山大师当年写这几句话其实呢也说的是修行之道，就跟西游记一样，古人读西游记说读西游记之法于游戏之中，你看起来就小孩玩一样，那抱着柱子上来回爬呀，那就跟小孩游戏一样，那看起来都是荒诞离奇，包括您要听西游记里的很多情节跟一般的小说要比的话，它几乎不合情不合理。但是呢古人说了，于游戏之中暗藏秘地，暗中藏着非常隐晦的一些意思在里面，需要您慢慢去体会。那么像上回书给您说这回故事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平顶山莲花洞，这孙悟空变化成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老干娘，上回书给您说了，压龙山压龙洞，九尾狐狸精满脸皱纹满头银发，鬓上还带着大红花，这么一个老狐狸精，这和上礼拜给您说那个美丽的狐狸精不能相提并论了。那《聊斋》里面写的都是美丽的狐狸精，那到这个《西游》里面，九尾狐狸精是个老狐狸，被孙悟空打死了，孙悟空自己变成这个压龙山压龙洞这个老狐狸的模样，拔了四根汗毛，两根汗毛呢变成轿夫，两根汗毛呢变成平顶山莲花洞的两个妖怪，八山虎倚海龙，前文书给您说了， 来到平顶山莲花洞，这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还真就没认出来。孙悟空往这儿一坐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跪倒磕头，老干娘在上，儿子长儿子短，如何如何，给孙悟空美坏了。呵，这便宜占的。那别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没认出来，掉在洞中这猪八戒认出来了。为什么？猪八戒告诉沙和尚，咱们这猴哥呀，脸是变了，下头变不了。您要看西游记看多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孙悟空变化人形有72般变化，这个变化如果变化人变化妖精，只变脸，身上不变，因为身上有衣服，底下就不变了。有好多回故事写到这个情节。那么这个猪八戒掉在梁上一看，孙悟空这脸呢是这老狐狸精的脸，但是呢后头这尾巴撅着，把底下那裙子都撑起来了。猪八戒瞧出来，这准是猴哥变的。所以孙悟空大模大样坐在上头接受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朝拜，猪八戒在上头走漏风声。这孙悟空呢耳朵挺灵，听见猪八戒在那儿说遭了瘟的老毕啊，如何如何。这孙悟空啊用手相搀，孩子们起来起来起来啊，为娘我老没到你们这儿来了，怎么下帖子派人把为娘我请来，据说有好吃的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看，哎呀娘啊，我们抓了唐僧了，吃了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，特意啊请老干娘过来孝敬孝敬老干娘。孙悟空假装作样，把手这么一摆，慢着慢着，唐僧啊细皮嫩肉的，吃的没嚼头啊，我不爱吃。为娘我别看岁数大了，这牙口还行，我爱吃点那有嚼劲的。啊，孩子们要讲究孝心呐，先别吃唐僧的肉。儿啊，给为娘把他的耳朵切下来。用手往身背后一指，掉在洞中这猪八戒，去把那大黑猪俩耳朵给我切下来啊，毛摘干净了，煮熟了啊，煮熟了之后晾凉了，切成丝儿。你们洞里头有黄瓜没有？撬点黄瓜丝儿，拍点烂蒜啊，搁点葱姜蒜，搁点酱油醋，搁点香油，这么一拌，为娘我就爱吃这口凉拌猪耳，有嚼劲，嘎吱嘎吱的啊。儿啊，要讲究孝顺，去给我做这道菜去。猪八戒掉在梁上一听，嘿，和你个糟了瘟的毕，这毕字都说出来了。沙和尚在旁边，二师兄，猪八戒这话到唇边呢愣给咽回去了，个糟了瘟的毕，必须死的老妖怪。什么叫必须死的老妖怪？和你敢吃我的耳朵，你也不打听打听俺老猪啊，前世我也是大元帅之职的，你敢吃我的耳朵，你可要遭瘟，你要倒霉，你信吗？你要敢吃我的耳朵，你留神我说出好听的来。这孙悟空我坐在这儿一回头，嗯，这大黑猪嘴还挺硬啊，孩子们去切他耳朵去。这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看，娘啊，这猪哪儿没有吃的呀，还是三藏法师好吃啊，吃完了它管用啊。他这正说着呢，突然之间就听到外面脚步声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撒脚如飞，有个小妖精奔跑如飞跑进洞中，单腿打圈往地上一跪，大王，启禀大王，大事不好，外头巡山的兄弟在山道之上发现几具死尸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看，啊，几具死尸？大王，应该是五具。什么叫应该是五具？这其中有四个呀，已经分辨不出来形状，不知道是多沉的东西一次挤压成型。我们发现四块肉饼。啊？还看得出来是谁吗？ 这要瞅模样是实在瞧不出来了，已经成肉饼了。我们好不容易给起下来的，就看拍下拍瘪这衣服，好像是巴山虎、倚海龙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位大概是压龙山、压龙洞的兄弟。五具死尸，还有一具是谁？大王，您可不要悲痛，那具死尸啊，是只狐狸，九条尾巴啊啊！这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一听了就是一愣，听完小妖一报，赶紧一扭脸儿，看看正当中端然稳坐自己这老干娘。这小妖跪在地上，大王，看死尸的模样好像是老奶奶，大王您可要小心，上面坐的这位老奶奶八成是那猴子变化的。真酷！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再回头一看，正当中端然稳坐，刚才还匍匐下拜口称老干娘的这位踪迹不见。这会儿功夫，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算明白了，一定是那猴子变化成我老干娘的模样。哎，我那老干娘好可怜，好几千年的道行死在这猴子手中。这会儿功夫再找这孙悟空踪迹不见，您要看《西游记》原文写了八个字，说孙悟空啊，一听说小妖来报，立刻化身而逃。那么《西游记》里面这八个字什么呢？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这八个字儿，您要仔细琢磨啊，就刚才我跟您说这句话，不能光看《西游记》，光看热闹啊，于游戏之中暗藏秘地，有时候他会透露一点消息给您啊。包括您要听这个故事，要搁在一般的小说里面，这是太不合情理。孙悟空都到了平顶山莲花洞里面了，猪八戒还故意的要喊出来，还要走漏风声，啊！孙悟空毫无惧色，还要跟他这儿插科打混，还要吃猪耳朵，这搁在哪部小说里面都不合情理。但这符合孙悟空的性格，符合猪八戒的性格，看起来滑稽可笑，那逗乐插科打混而已。但是等到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明白过来，这孙悟空眨眼之间踪迹不见。《西游记》里面就写这么八个字，说孙悟空啊，叫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。如果您要琢磨的话，其实这八个字说的什么？说的就是心。孙悟空，我一再说是心源，他在《西游记》里面就象征修行之心。这个心，我以前说孙悟空一出生的时候，那石卵，就跟您众生的这个心一样，肉团心。那有朋友呢，很热情。在微博上呢给我发私信，写了很长帮我分析，那说您这个讲西游记很多观点我们都很喜欢，那都很赞同，但您说孙悟空是这肉团心，觉得把这个孙悟空这心源的这个意识呢降低了。但是呢，西游记里面这么写，其实我们想这个心呢一定要有一个形状，孙悟空出生出来呢用一个石卵圆形的来模拟这个肉团心而已。但是说到心源，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意识。但是那意识是无形的。可是呢，你要仔细琢磨，我们想东西的时候，聚则成形。我们要琢磨一个东西，越想越真实，越想越真实，那如在眼前一样。散则成气，很难抓住，很难捕捉。这就是心识，那这就是心识的状态。所以，孙悟空在《西游记》里面写。那到这回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这回故事里面就说出来，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。但是您要听呢，说您说这个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，这是说心吗？要让我说呢，这是心识，心的状态。那有的朋友可能又不同意了，那也许散了书要跟我理论理论，那或者回去呢给我发私信要理论理论，那说您这个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，我们要听别的说书人说呢，这是形容鬼的呀，对吧？鬼才是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呢。您怎么都说到《西游记》里面说的心是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？列位毫不矛盾。普天之下哪有鬼？疑心生暗鬼，心中才有鬼。 所以说新元说惯了，说西游记说惯了，要说鬼狐传，要改说聊斋，绝对没问题。一以贯之，那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要让我说西游记里面说的这回这八个字，您可以仔细琢磨，这就是心识，那您很难捕捉它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展眼之间踪迹不见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会儿功夫明白过来了，为时已晚，孙悟空跑了，变化身形已出洞外。这会儿功夫金角大王一看，贤弟呀，贤弟，如今老干娘已经死在山路之上，贤弟，看起来这三藏法师的肉不好吃啊，太难点了。贤弟，要依愚兄之见，哎，不如把他们放了吧。